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畏艰辛走在安郭路上的女同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8日。我们是农村偏远山区的大法弟子，我镇有十多个村，且居住分散，道路崎岖，交通不便。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。1999年720迫害发生后，面对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及对大法弟子的残酷打压，我地区大法弟子各显其能，都主动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。下面讲一下在安装新唐人电视的过程中的神奇故事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通过交流，大家都认识到安郭的重要，整体配合救度众生，赶快行动起来。开始时 A 夫妻同修主动承担起新唐人安郭项目，他们夫妻俩法理清晰，责任心强，没有人的观念。特别是 A 同修虽然经常在外打工，但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影响他做好三件事：晚上坚持学法练功，回家时拿回好多三退名单，无论家里怎么忙，他都把大法的事放在首位。 A 同修常年在外打工，偏远地区就有妻子同修唱主角。有一次我们三人骑摩托车去外乡镇安郭，翻过一个大岭，穿过隧道，走了100多里路到了外地。经同修介绍后，我们三人进院就开始忙活，安好锅，放好线，我看着信号，他们俩在外面调试锅，半小时一小时，电视没有任何反应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前面也没有障碍物，一定是另外空间的干扰。发了半小时正念后还是不行，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柜子上边靠墙上有一张纸贴着，我掀开一看，原来是观音菩萨像。我就和这家人讲真相，因这家是同修的姐姐，没文化，明白真相。我劝他撤掉观音像后，电视信号立刻就出现了。有一位 B 同修心灵收窍，有耐心，能吃苦，也主动承担安过。有两位女同修经常和他配合， B 同修的妻子经常阻止，怕别人说闲话， B 同修不被带动。有一次三位同修在一个常人家里安过， B 同修和另一同修在外面安装， C 同修在屋里调电视。这家的女主人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骂骂咧咧，说什么也不让安了。屋里的 C 同修一看墙上贴的毛魔头像就明白了，随即上前用手指从毛像头顶往下一划，口里小声说道：就你干的，灭了你。然后女主人就不吱声了。三位同修安装完毕，已经天黑了，他们就各自回家了。第二天在外配合安装的同修又见到在屋里调电视的 C 同修后说：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条大蛇死了，我还用手摸摸那条蛇的尸体，可能是我们在暑假安锅清理了那里的空间场。同修就告诉他在屋里毛摸头捣乱的事，但是由于其他事情，以后的维护多数由 C 同修负责。同修是女的，而且已经60多岁，冬天 C 同修骑着摩托车，再加上室外调试温度低，手动的连螺丝都拧不了。到了夏天， C 同修在平房顶上被炽热的太阳烤得大汗淋漓，有的用户老年人耳朵聋，又不懂得怎么配合， C 同修只能一个人上屋里看一眼电视信号有没有，再上房顶摸索着转一下锅，这样上来下去反复多次才能碰上信号。但 C 同修没有怨言，以苦为乐，几年中奔波在安锅和调锅的路上。 有的时候因为很小的故障，系统秀也不厌其烦大老远跑一趟。比如因为用户不注意把锅碰了，把高频头碰了，线碰掉了，或者按错键了等等。总之电视没台就找系统秀。系统修在地里干活，只要接到电话放下活就走，看孙子时接到电话带上孙子就走。特别到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盼望着看神韵晚会，系统修忙得更是不亦乐乎。他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忙都得让大家看上神韵。有一次系统修带着一个专门发正念的同修去以山沟的常人家去维修，因为发正念的同修非常专注，在这之前已经走了四家都非常顺利。此时已是中午，这家却大门紧闭，跟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家的主人去山上跑药材刚走，晚上才能回来，咋办呢？发正念的同修脱口而出，让他现在就回来。俩同修就坐在门口等着，几分钟后女主人从山里出来了，一见俩同修就边笑边说，我要不回来你俩就得等到天黑。同修很自然地说，你肯定回来。这就是法的威力，正念的作用。谢同修的家属在项目上非常支持他，比如说谢同修的摩托车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丈夫从来没有因为加油心疼过钱。有一次我和同修在一个大山沟里给老年同修家调锅，又换频头又挪锅，捣鼓半天也没弄出信号来。最后同修想是不是信号源的问题，就给家里丈夫打电话，让丈夫看看家里的电视。此时丈夫正在山上捡果树，丈夫急忙下山打开电视一看卡着呢，告诉我们后，我既感慨又欣慰。我们只好第二天又去一次就调好了，这样的事情时常有。系统修常说，安装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心疼人的信号一出现的时候，此时的心是最欣慰的，不管吃多少苦都无所谓了。谢同修在技术这方面没有基础，又不懂英文，他说每一次都是求师傅才成功的。几年的时间证明，无论做任何正式法的事都一样，在学好法、发好正念、头脑清晰时，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，神迹才会频频出现，相反就会干扰大。谢同修在安锅的过程中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，也修去了他很多执着心，如面子心、利益心、急躁心、安逸心等等。几年的艰辛，新唐人电视散发的正能量在我镇另外空间解体着邪恶因素，是众生觉醒。有一个大法弟子的丈夫是邪荡党员，当时因为安锅和大法弟子打架不让安，后来他通过看新唐人节目了解了真相后，非常认同大法，不但自己退出邪党组织，还到外面讲真相。就是在新唐人没有信号的时候，他都不看邪党骗人的电视，有时还看大法的经书。新唐人电视散发的正能量就像一束璀璨的光，照亮了每个人的心灵，使众生觉醒，使众生得救。
浅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中青年大法弟子抓紧时间讲真相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2日。从1999年正法至今已有26年了，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现在也已步入中年阶段了。我今年40过半，从初中得法至今，我身边曾经从小一起学法长大的同修们， 很多早早因为生活琐事放弃修炼，或不再精进了，坚持下来仍旧在做着三件事的非常少。理论上，中青年大法弟子知识程度比较高，对社会上的各类热点和国内外新闻都比较敏感，理应成为讲真相的主力，就像当年我们的父辈们一样。而现实中，身边讲真相做得比较好的，尤其是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好的，还是老年妇女比较多。也就是我看到，我们还在依靠父母辈老年同修讲真相。目前世人对邪党已经人人喊骂了，我天目看到曾发过毒誓的人们，头上魔鬼的印记在逐渐变淡，身体周围聚拢的黑色屏障在变淡，那是旧势力造成的间隔在逐渐失效。表现在现实中的是，一提到邪党贪污腐败、经济衰退、就业环境、器官移植、烂尾楼、天价耳环、天龙人等等，常人都会和你骂几句邪党。我们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，今天这种正法的形式，我们自己到底做了多少努力？我们在做三件事上付出了多少，能有今天世人的改变？还是一直等着靠着精进大法弟子和大法的力量，等到世人都能真正清醒认识邪党本质和大法真相的时候，也就是精进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的时候，那时候也就没有我们任何机会再做好了。所以作为中青年同修们，尤其是那些年轻时在大法中的同修们，现在要抓紧精进起来了，要抓紧机会快讲真相了。我认为中青年大法弟子不敢讲或三件事都做得不好，主要需要突破以下观念。一，是否真信？同修们要扪心自问下，师父讲的法，我们真的100%相信吗？能做到毫无保留、坚定不移地相信师父说的每个字吗？如转法轮中师父提到的三千大千世界学说，你真的相信那一粒沙子里面的空间层次吗？你是否因为自己看不见或身体没感觉而有所怀疑？如果你非常坚信，绝对相信师父说的话，那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多次提到过时间紧的问题，你是否因为正法26年的漫长等待而有所怀疑？所有对法的怀疑都是邪魔利用大法弟子的观念执着造成的假象，都不是我们的真念。我们的生命从法中而来，由大法造就，因大法而成，真我又怎能被邪恶假象迷住双眼？作为一个孩童，怎能怀疑父母所讲的话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》一文中说，悟在先，见在后，修心去业，本性一出方可见也。我们要先真正的相信师父说的每句话每个字。二，借口工作忙。单位事情多，工作繁琐，现在很多中年同修都是企业中坚力量，又或者作为一家之主，本身对自己要求又高，好像单位家里处处离不开自己，所以琐事不断，或者忙于生活陷入焦虑，下班回家只想休息放松，连动都不想动，更别提做三件事了。我们应该振作起来，想明白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是把常人舞台上戏演得格外精彩，还是应该从黄粱一梦中清醒过来？在最后的最后时期，这些琐事都要为大法让开道。我们要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。在个人修炼阶段，这种常人中的忙碌可能与我们业力有关，但是在正法阶段，这种忙碌的本身就是邪魔的干扰破坏，邪恶在拿着名利情的脏水不断泼向我们。三，刷手机。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刷手机，再累再忙也不忘看几条短视频，甚至手机不在身边睡觉都不踏实。其实我们刷到的新闻、抖音等等，看起来好像很随意刷到一个视频，实际上所有内容和背后的观念都存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中，这些东西都在滋养邪魔，让后天不正的观念越来越强大，最终操控你做下坏事。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，手机程序什么都装，反诈、微信、钉钉， 在与其他同修见面时也随身带着，完全不顾及同修与自身安危。只要邪恶没有抓过自己，就觉得自身安全，认为手机只要关机就没事。一方面被手机中各种常人演绎痴迷得死去活来，一方面又拿着个人执着当借口，无限放纵观念。四，爱面子，长时间不参与集体学法交流，学法流于形式，或者干脆长时间放弃修炼，还想营造出一种工作太忙，平时很精进的人设假象，那种爱面子心其实骗的是自己。有的同修平时在单位为人处事特别好，大家都很佩服，但是这种环境是大法给你开创的，却因为个人爱面子，不敢和同事们开口讲真相，好不容易开创的讲真相环境，反而成了个人后天观念的庇护所，成了自己禁锢自己的牢笼。作为中青年大法弟子，我们不应该求得常人执着的名利情，被各种后天观念迷在人中，应该利用好自身的优势，做好三件事。知识层面高，那就在学法上更用心，有更深的领悟。对当前环境认识清晰，那就在发正念中更有针对性地铲除邪恶。年龄优势大，和老年人和青少年都没有那么大年龄隔阂，因此更方便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。还有的同修有着各种优秀的常人专业和技能，更是应该走出一条个人正实法的路。无论是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、技能、家庭、工作、健康、爱好，甚至现在的年龄、性别，都是大法给予我们的，让我们更有力做好三件事的。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就是有救度众生与正实法的要求。我讲真相也是从不敢讲到敢讲，当我破除了必须要做到什么程度的观念后，在讲真相方面有了巨大的提高。我相信做得早比做得晚强，做得晚比不做强，只要去做都比不做强，哪怕做得不够好都比不做强。我讲真相时比较多从社会现状入手，就先和他聊聊现在社会形势、邪党贪污腐败、新闻丑事热点等等。在讲真相中，往往刚开头说一句，今年经济形势都差很多，单位工资都发不下来，常人就能非常有感触地接上话，然后我再逐步引导到邪党宣传造假，自身问题不管，又让世人跟他走，发誓效忠他，甚至过一段时间还要重温入党誓词等等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，之前入过党团队的都要把它退掉，咱们可不承认当时发的誓，是吧？一般常人都会点头同意。如果你感觉他接受程度比较好，可以继续讲大法被迫害真相，可以从第三人角度讲。比如我之前同学或者邻居有练法轮功的，被邪党造谣迫害，如果一开始自心不稳，顾虑太多，不敢直接讲大法真相，那就能做多少做多少，能让他三退就先三退。如果还是不敢讲，那就和他先多聊聊社会丑事热点，有了互相沟通交流的第一步，下面就好讲了。大法弟子是当今世上的主角，我们作为中青年一辈，理应站在法上发挥出伟大的智慧和力量，助师正法，完成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儿媳之缘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7日。自从我学了法轮大法后，身心得以净化，脱胎换骨，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美好，体会到修炼的幸福和快乐。修炼中， 我以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为他人着想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都只看对方善的一面，好的一面。第一部分，卖我的房子。我儿子的女友在结婚前是个很文静的女孩，可自从他们结婚后，她就变了，我家也不平静了。儿媳生小孩坐月子期间，突然不叫我妈了，再后来见我都不说话。有一次我把孙女床边的板碰倒了，她又朝我大喊大叫，我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当时都懵了。她又叫来她爸妈，我都忍着不争辩，她是想赶我走才这么发火凶我。儿媳先后两次要卖我的房子，一天晚上她突然来到我家，站在门口大声训斥我，我一句都没争辩，他是来要我的房子的，他要我就给他，高兴就行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我把房子给他了，卖房钱他全要走了，还是派人来拿走的。我就住他的小房子，可我不觉得苦，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，我拥有的是全人类最高尚的宇宙大法。修大法后我身体变好了，再也不打针不吃药了，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，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第二部分，只记他的好。由于我学大法，因中共还在迫害我们，儿媳担心受牵连，曾三次逼我去派出所配合警察的骚扰，我告诉他我的事与你没关系，不去。可是这事发生在我这儿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得用大法标准要求自己，我首先要做到忍让，不怨恨儿媳，我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善待，只记她对我的好，至于她对我不好，我就当是上一世欠她的，这辈子还了也是好事儿。如果没修大法，我可不受这气，会跟她打起来的。我以前是不让人说，得理不饶人的，谁说我，我会记恨一辈子，一辈子不说话不见面。正是因为学大法，才使我能忍让了。我一次次在大法中修心性，不计较他对我如何，大法弟子表现善，也在弘扬大法，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，从而能得救。第三部分，当亲闺女带。去年的一天，我让儿媳帮我安装网络，她说我明天不去，后天去。第二天她来了，可我没在家。第三天帮干活的人来了，她没来。那天我孙女想要吃鸡翅，我给她做好了，儿媳还没来拿，我就打电话说我给她送家去，她说我没时间。我说那明天我给你送家去，他竟然大声说，我没有时间，你不用来了。挂断电话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忍不住流泪了，心想让你帮我干活也不白干，我要给你1000块钱的，现在活没给干，钱我也不要了，我一直对你好，把你当亲闺女带，把我最喜欢的东西全给你，你咋还对我这样。这时我想起我是大法弟子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大法要求去做，我要包容儿媳。此念一出，我立刻不觉委屈了，我反复默念师父的话，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，吃苦当成乐。我笑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儿媳帮助我修掉一颗颗不好的心呢，我真得谢谢他呀。大法修炼要按真善人法理做，我不能改变他，只管改变我自己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我应善意理解他，他是常人，又是独生女，很有个性，而我是修炼人，在人上即使在痛苦中，我也要正确面对，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，不和他争吵，以善心包容他，发生矛盾就找自己的错，就只管修自己这颗心。当放下那些不好的心念时，我是快乐的。 我把心放下了，不一会儿儿媳就来我家拿鸡翅了，我乐呵呵地给了她，想吃再告诉我。同时我告诫自己，修炼人要做到人，要乐呵面对一切。在生活中，我要时时用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，修取不好的物质。快过年了，我和儿媳说我想买个床头柜，她说我开车和你去，给你拉回来，你在家等我，我来找你一起去。我问她有时间吗，她说有，下周去。我挺高兴，可是等了一周她也没来，我就想她现在也不上班了，应该来的，她不来我自己去买。到了商场，我发现商家已经关门了，没买成，我心里不是滋味了，就觉得儿媳耽误事，不来也不告诉一声，我白高兴了。于是我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？因为我有怨恨心，心里怨他，我有这不好的物质才会发生这事。找到问题根源，我就排斥那个怨恨心，来了就抓住他，及时修掉，把这看成好事儿。我要为他人着想，可能儿媳有事忙，我把心放下了。第四部分，儿媳也变了。过大年，儿子一家要来吃年饭，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儿媳可能看我也没提床头柜的事，没因此跟他生气，他也挺高兴。吃完饭，他把喜欢吃的饭菜、糖果和水果全打包拿回家。正月十五那天，儿子一家来吃饭，儿媳不好意思地说，妈，年前你要买柜，我没来找你。我看着他笑了，我说没事，买不买都行的。施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变成为他人着想的人，法轮大法教会我如何化解矛盾，善待他人。对于修炼人而言，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儿媳是在帮我消去生生世世造的罪业，我应该感激她才对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胸放宽了。日常生活中，我始终以法为大，以救人为主。儿媳有困难，我都尽力帮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常告诉儿子和亲朋，即使你们不修炼，也要按真善人做人，要真诚，遇事忍让，善待他人。我亲家母一直帮他女儿我儿媳带孩子，还给他们一家人做饭。去年亲家母的父母身体不好，需要他去照看，我就主动让儿媳每天下班后来我这儿吃晚饭，这样儿媳不但能吃现成的饭，连剩菜都可以打包带回家，再带些水果和蔬菜，他们都很高兴。儿媳也知道关心我了，以前他从来不洗碗，现在吃完饭就把碗筷洗完再走。来我家一星期后，儿媳说，妈，明天我们不来吃饭了，这些天做饭你也挺累的，你休息休息吧。我说不累，要来就来吧。儿媳说，不来了，你都70岁了还给我们做饭，应该是我们给你做，照顾你。我说你们想哪天来吃饭就告诉我。儿媳说行。看到他也能为别人着想了，我很高兴。去年六一儿童节，儿媳和朋友一起带孩子出去玩，我让他们回我家吃饭，饭做好了，儿媳打电话问我，我朋友和他姑家孙子也来咱家吃饭行不？我说行，都来吧。儿媳问够吃吗？我说够吃，我每次都多做，吃完让他们再带回家吃。儿媳和朋友来了，大家很开心，他朋友夸我做饭真好吃，还说你婆婆真好。从我身上，他们看到修大法的婆婆是与众不同的。以前亲家母反对我学大法，随着日常生活中大事小事，他都能看到我的善行，他也认可大法了，并对我赞不绝口。姐姐，你真行，性格真好。我说，要不学大法，我也做不到啊。这是我修大法才能做到的， 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真心为他人着想，善待他人，遇事也能忍让了。亲家母也乐于看大法真相资料了，还经常告诉我注意安全。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，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不会有这样的境界，心胸不会这么宽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